史书上最诡异的一次海市蜃楼。明朝人300年前疑似看见了航母群。传统观点认为，海市蜃楼只是一种光的折射现象。因为地球是个球形，所以有些地面建筑会因为光线折射的缘故被投影到天上，从而被我们所见。但明朝时有个例子，却可以说明海市蜃楼可能不只是折射。明末清初时，有个叫方以智的，是明末四公子之一，此人写过一本百科全书式书籍，叫《物理小时》。书中写道，当年有个叫袁可立的府君，在睢阳楼上请人吃饭，三杯酒下肚，忽然看见睢阳河上出现了十多艘铁甲大船，在阳光的照耀下，这些船无帆自动，虎虎生威，显得十分有气势。袁可立凝神细看，只见船上还有好多的士兵，他们穿着白盔白甲，整齐地排列在船的两侧，而其中最大的一艘怪船却如一块平石，上面似乎还趴着几只类似于大鹏一样的猛兽。而这一段描述简直就是现代航母群的样子。想想看，铁甲船、士兵白盔白甲和现代的海军军舰和海军服的结构、颜色一模一样，而且现代的军舰早已不需要帆布，其中最诡异的是最大的船上趴着几只大鹏鸟，应该是描述航空母舰甲板上的战斗机。根据书中继续的描述，眼看着这些船向着睢阳城城门的方向驶去，袁可立大惊，猜测是敌人入侵，于是放下酒杯，立马赶回了睢阳城。部署完毕，袁可立站在城墙上举目远眺，只见那些船越开越近，甚至袁可立都能看到大鹏鸟的眼睛了，应该是战斗机驾驶舱的玻璃罩。显然此时想逃已然是来不及了，袁可立已经做好了与城共存亡的心理准备。突然船不见了，是的，就是在这一瞬间，十多艘船连同那些士兵在袁可立的眼皮子底下突然不见了。事实上，古籍中所记载的海市蜃楼远不止这一件，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也提到过一次蜃景。那是在宋朝时，在登州地区海面上出现一座仙山，山中隐约还有人在走动，当时的人认为那就是传说中的蓬莱仙岛。那么问题来了，从科学的角度上说，海市蜃楼肯定是过去的影像，光粒子携带的信号都是在它和物体接触反射后形成的，它以每秒30万公里的速度移动，所以当你以肉眼接收到的光信号时，它所承载的影像已经是过去式了。那么难不成是明朝的古人看见了史前文明造出的航空母舰吗？为何跟如今现代的军事科技产物如此类似呢？古人认为海市蜃楼形成的原因有以下几种。第一，蛟蜃吐气说。蛟是指传说中的蛟龙，蜃是指海中的一种蚌壳，这种说法在《汉晋书》中常可见到，是古代的传统观念，信奉者颇多。例如博物志曾提过，海中有蜃，能吐气成楼台，后世文人引述这一说法的甚多。二，风气凝结说。此说认为海市蜃楼是自然的风和海上的气凝结而成。明徐应秋《玉芝堂谈会》卷23说，海市，海气所结，非蜃气。这种说法把海市蜃楼的形成与气的作用联系， 摆脱了传统神话的圈诱，向科学的边缘迈进了一步。古人没有空气密度的概念，也不知道光线通过不同密度的空气会发生折射，因而不可能提出科学的海市蜃楼成因的理论。三，光气映射说。这种说法主张海市蜃楼是大气与日光的映射所致。明王世兴在《广志义》中描述了他对海市蜃楼的了解：近看则无，只是霞光；远看乃有，真诚是似。他已经将海市蜃楼的形成与光的作用相互联系在一起。四，水气映照说。明末天文学家接轩提出，气映而物现，物气摆涌，即水气上升也。水能照物，故其清明上升者亦能照物。气变幻，则所照之形亦变幻。这一见解与他的形象信息弥散分布说分不开。他认为，地上人物，空中无时不有，其形象信息遍布于空中。空中一大镜，水沤窗隙，则转映之小镜也，即水面窗孔等，可以将散布于空气中的地面物体的形象映照出来。水气与水性能一样，因此也能照出物来。被水气照出的物就是海市蜃楼。还有一些研究者根据《物理小时》中的故事得出结论，说海市蜃楼可能是平行宇宙、宇宙重叠的结果。根据霍金的平行宇宙理论，我们的宇宙不止一个，地球也是，它们本身是平行的，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这些宇宙也可能会发生重叠。比如说，明朝人看见的那些船可能是属于另一个时空，在那里也存在和地球上一样的航母舰队，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空的影像突然出现在了我们这个时空的古代，从而把古人吓了一跳。